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讲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 Die with Zero， 那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这是一个美国对冲基金的经理人 Bill Parkins 所写的哦，本人也还蛮有才华，他是一个电影制片导演，然后他也有在扑克牌的锦标赛是一个专门的职业玩家哦。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因为其实他在这本书有讲过，其实曾经为了利益赚钱呢，他有设定一个财务自由目标，他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什么时候存到多少钱，这样子的人生过程哦，很多人都很熟悉嘛，因为台湾人也非常热衷存钱哦。我们亚洲人热衷存钱的原因不外乎就是第一个，担心你老年生活的时候没有所靠嘛，你老年生活可能会需要一笔收入，让你能够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之下能够维持你平常的生活。第二个是在老年的时候，你可能身体状况就会越来越差了，那你那时候一边你要支付你的保险费，一边又要去看医生，所以这些都是产生出来的花费嘛。第三个就是在亚洲社会非常常见的遗产问题哦，很多父母担心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赚钱的话，在他们死后会不会他们小孩没有办法自力更生，所以很多亚洲父母会选择把自己年轻赚来的钱呢放进理财基金里面或是储蓄基金里面，如果不小心发生意外或是过世的时候，自己的小孩能够分到一笔可观的遗产嘛。很多人崇尚财务自由，当我们努力赚钱赚到金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退休人生。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计算方式呢，可以去计算活到什么时候你要赚多少钱哦。那我身边也很多这样子的人在储蓄花了很大的精神，比如说投资什么我上一集讲的940啊，然后939、919这些基金啊，就是为了要赚月利息收入，让自己老年生活没有工作的时候能够好好保障自己嘛。可是 Bill Parkins 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概念哦。我看完这本书其实重复讲到了几个观念哦。第一个观念，他认为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应该要注重记忆股息。什么叫做记忆股息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反复思考，在我们20岁到退休的这段时间，其实把很多的时间精神都放在工作上面嘛，很少的时间去愿意花钱让自己去享受，像是旅游啊，或是去参加亲子活动，或是去跟自己所心爱的家人体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哦。很多人是把这些事情抛在脑后，一股脑去赚钱，只为了要实现所谓的人生自由、财务自由的这个梦想嘛。到最后就会发现自己好不容易赚到自己人生目标这个钱之后呢，年纪也大了，那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体力就不够了，体力不够呢，其实你就会开始发现你已经没有那个力气去实现你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哦。举例来讲，像背包客这个活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我自己啊，其实在20几岁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还蛮幸运，都有进一些公司是可以让我去国外出差的哦。那我以前搭飞机其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后坐飞机也可以坐很久的时间，什么16个小时、22个小时我都搭过。可是像现在呢，过了40岁，有现在搭飞机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哦。有时候搭超过5个小时的飞机，我就感到呼吸上面就很困难，体力上面也不舒服，然后越来越不喜欢出差，跟我20几岁那个时候经历相比，真的差了一大截哦。甚至健康也开始出问题了，所以我是蛮能体会他所说的，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其实你有再多的金钱，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提到所谓的记忆股息呢，就是他希望你在年轻的时候呢，能够利用这些体验等等，你在小时候就已经梦想要去计划做的事情，你一定要趁早去完成，不要去担心你在这一段时间你要努力赚钱，你没有钱去参加这些体验怎么办的这种烦恼哦。即使你没有钱去参加旅游，这世界上这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是免费的体验，一些你可以跟你的亲人朋友 友甚至小孩一起分享的一些活动哦。与其你花费所有时间在工作上面，你还不如把这些时间拿来跟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还有最亲爱的人在一起去体验一些事情。体验完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在你的记忆当中储存起来，这些就称为记忆古稀哦。不管你多老的时候，你再回忆起来会很开心，不是以现在这种年纪又大身体不行的这个状况才去做这些事情哦。第二个概念呢，就是死前财产归零的概念哦。这个概念我也非常认同诶，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有想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其实看过很多大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哦，我发现他们有蛮多的钱是用在投资慈善事业上面，或是他有很多钱是拿来养员工，可是他可能自己身上还是留了一大堆钱，那他在死后这些钱该是由谁来处理呢？那我会想说，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赚那么多钱，可是我其实每天的生活花费其实根本就不及他的千分之一或是万分之一，我一天吃个便当我可能只需要300块或500块好了，我也许这一辈子根本花不到1000万或是2000万。死的那一刻呢，这些钱到底是跑哪里去？有可能是变成遗产，有可能是变成被国家收走嘛。 Bear Parkins 他认为这样其实就是一种浪费。他有一些富豪朋友在20几岁的时候立下梦想，说以后要做到财产到3000万美金的时候他就要退休了，结果他那个朋友大概在25、6岁的时候就达到3000多万美金哦，但是他还是没有停止工作，他就一直这样工作到60几岁，那个时候他身价已经上千亿了，可是还是没有放弃工作。那他没有放弃工作这个状况之下呢，他因为过劳的关系还有就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哦，所以他这些遗产呢就在他过世的时候呢一分不留被国家收走，甚至有些去征收税收，然后剩下可能有一些是他的遗孤所去分的一些遗产哦。那他在死之前他有做任何享受吗？其实没有。他说这个朋友因为开公司他必须要顾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挤压到他跟他亲朋好友相聚的时间、美好的时间哦，拿来换他工作，然后跟开会还有奔波于各种事务当中哦，所以在他死之前几乎是很少去过一些很像样的体验生活，甚至去旅行哦。那唯一的旅行可能就是一直不断出差，但其实也没有好好享受到什么。所以 Bear Parkins 他看到身边很多富豪朋友都是这样过生活的，他也奉劝所有读者，在你死前去规划财产这件事情呢，你一定会考虑到很多额外因素嘛，像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有疑问，那我死前财产都归零了，那我的小孩子怎么办？那 Peter Parkins 其实在里面有讲到一件观念，也就是在本书我想要讲的第三个观念，就是如果你担心这些事情的话，你应该要在你小孩还有力气去花这些钱的时候，或是趁你现在已经有这些钱的时候，把遗产就直接分给你的小孩，剩下的部分就是你自己的钱。而他第二个观念提到死前财产归零，指的就是自己的钱，而不是要你花光你小孩子遗产的钱哦。小孩子遗产的钱是在你生前可能就已经规划要给，比如说我的女儿30万，我的儿子30万这样子，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在儿女需要的时候就要立即给他们，而不是拖到等到你死的时候才要给他们，让他们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你的金钱支援，而不是拖到你已经70、80岁，你的小孩可能也已经50、60岁了，即使他拿到一笔很大遗产，就小孩那个体力来讲或是那个年龄来讲，他们也没有那个体力能够好好的去花用你所给他们这么大笔的遗产。台湾大家也是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父母亲已经活到80、90岁了，好不容易等他死了，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遗产，可是所有的小孩可能都已经是50、60岁了，在50、60岁之前可能有些小孩他已经是靠自己的努力很辛苦的买了几栋房，如果父母能够在他们很辛苦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们解决当时他们30、40岁的困难的话，也许也不用等到他们已经50、60岁才拿到遗产的时候还来得遗憾的多。 Bear Parkins 的这个观念还蛮值得参考的，因为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亚洲社会跟美国社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亚洲社会还蛮多出现那种新闻事件，是有时候小孩会为了想要等到你死后领你的遗产，他就会一直等等等等到你七八十岁的时候，可能你都已经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小孩就全部跳出来拿你的遗产嘛。然后拿了遗产以后呢，每个小孩就把你丢在安养院，也没有人要顾，那父母就很可怜，就可能躺在病床上面，或是加护病床，什么都没有人要顾他们。这是亚洲社会一个陋习，我觉得与其你分得这么难看，还不如就是在你还有活力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以后的未来人生规划是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在老年的时候你要体验什么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不如在小孩子还年轻的时候就先把遗产分一分，直接让小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有些父母就会担心啊，就说那我太早给我的小朋友遗产，他们如果个性不成熟怎么办？或是像亚洲父母最担心的就是我太早给遗产，那我以后谁来顾我？我觉得这也是亚洲父母该自己检讨的地方。我不是说孝顺这件事情不值得尊崇的，可是我觉得亚洲的孝顺已经变成是愚孝了，因为我实在看过太多太多那种就是父母老了然后小孩子为了钱的事情在吵架的故事。大家要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父母选择是不给你遗产，然后你要自己自力更生的话，我相信很多父母，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不要去用亲情去绑架小孩，你能够用你身上所留钱养活自己的话，家里也不会为了你的遗产在那边吵来吵去。如果你选择你年纪大的时候你能够好好自己顾好自己，大家都是皆大欢喜的。我相信听众一定会有人说，哦 Cici 啊，那你老了你就最好不要遇到你小孩子抛弃。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把这个观念改掉，没有任何一个小孩是应该要照顾你，任何父母都要有一个认知，是你选择把你的小孩生下来，你是希望用钱绑住他们，因为钱他们才爱你，还是因为他们爱你而爱你？我觉得这是亚洲社会跟欧美社会的教育体系上不一样。欧美的小孩他们是很早就出去独立，父母跟小孩各过各的，大家也是各自安好，然后可能家里有什么状况，小孩就可能跑回去照顾父母或怎样，但是也不会到为了遗产在那边大打出手。可是亚洲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亚洲社会的父母普遍有一个观念，是觉得我要养儿防老，所以我要在年轻的时候我要在我小孩身上投很多钱，以后呢我老的时候这些小孩就要回报给我，用金钱来回报我，甚至是要照顾我一辈子，这样才算是对得起我当初对他的投资。我觉得亚洲社会这种病态思考会让小孩到最后会采取那种激烈手段，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拿你的遗产就走了嘛。为什么他没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可能在小时候他从你身上感受到就是你是用钱来栽培他，而不是用爱来栽培他，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差。那当然这是题外话啦，我要讲的就是我很认同第三个观念，就是你要趁早的时候赶快给你的小孩你所担心的遗产。你完全不用担心说你死后他们怎么去过活，死后是他们自己要想办法自己过活，你再怎么帮忙那也是没有用。像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有一个女生叫维多利亚，她其实大概在她的20岁一直到47岁中间她过得很辛苦，可是那时候她父母其实就是都还没有过世，而且她父母非常有钱。那她在20到47岁中间她改嫁了2次，然后第二次她就也离婚了，独自抚养4个小孩，很努力的过生活，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就后来她的父母呢是在她维多利亚大概65岁的时候才过世，就维多利亚就被分到13万美金。可是那个时候维多利亚小孩也都长大独立了，他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太需要那笔钱，想要拿这笔钱去享受他也没有那个体力了，他可能身上已经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他可能也走不了多远。所以从这个例子上面来看，更能证实 Bear Parkins 的这个想法其实是蛮值得参考的。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顾虑到说我死前财产归零这件事你会担心的话，那你不如就在你小孩还有能力的时候早点给小孩这笔金钱。美国也有调查指出说，很多人是希望在他们20到35岁的这段期间呢， 也就是他们最活跃、能力最好、身体健康、时间金钱都刚刚好的这个时间呢，获得一笔遗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他们最有体力去发展自己梦想的时候，所以如果其实你是一个真的很爱你的小孩的人，而不是以前去绑架你小孩的父母的话，我相信你会去认同他这样的想法。本书有讲一个很不错的故事，我觉得来做一个总结。 Pierre Parkins 提到有一个作家呢，这个作家他其实在安养院曾经照顾过很多临终老人，然后他从这些临终老人口中听到了他们在死前觉得很后悔没有做的事情。有五件事情是他们觉得特别后悔的，在网络上非常有名啦，我相信可能也有人听过，不过我在这里用这五个遗憾来做这本书的总结哦。那这五个遗憾是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希望能够有勇气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活在其他人的期望当中。第二个是他希望他生前不要工作那么努力。第三个是他们希望他有勇气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第四个是他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的挚友们在一起哦。第五个是他希望他在人生当中能够过得更开心一点。大家听到这五个 regret 是不是心有所感呢？我不知道我的听众的年龄层是在哪里哦。我自己内心也有对于我年轻时候没有做的事情有一些遗憾，未免大家跟我一样有遗憾，或是你有这五项遗憾的话呢，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早一点去把你的记忆古籍储存好，趁你年轻的多做一些体验，多花钱去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这是你人生必要的课题哦。千万不要到了你老的时候你才在后悔说我应该要过得更开心，我应该要跟我家人在一起久一点等等的这些遗憾，你在死前是来不及做这些事情的哦。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本书啦。这本书有一些缺点，就是它里面蛮多陈腔滥调，但是它的重点就是这三点，这三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至于其他它的陈腔滥调呢，我就觉得看读书的你们是怎么去看这本书啦。如果快速吸收了这三点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懂这本书。那当然这本书不是通用在所有的法则当中，但我相信它里面有些的观念呢，及时行乐、活在当下以及珍惜你身边所有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智言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上礼拜看的一部电影叫做 The Poor Things， 可怜的东西。电影出来的时候其实网络上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影评了，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犹豫要不要去看，是因为我刚开始看到电影海报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这部电影会不会是一个很艺术的电影，我会不会看不懂，因为毕竟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些艺术电影，其实是有点嚼不下去的。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对于这个希腊导演不是很熟悉，这个希腊导演名字叫做 Yorgos Lanthimos， 他其实是以前拍过很多比较怪诞猎奇的电影，电影风格也比较属于奇幻写实类的。在看可怜的东西的时候，他里面也呈现是这样子的样子，我觉得会有点像是在看达利的世界，里面的服装设计还有场景安排以及整个故事的连锁性接得非常的好，尤其他中间 Bella 到哪个城市，他前面就会有一个类似像是开头动画那种感觉，让你知道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在这里遇到什么事情。可是如果你仔细去回想他的几个开头动画都是有连接性的，而且都是能够一层一层的看到 Bella 逐渐在成长。女主角 Bella 呢，她其实是由一个疯狂外科医生 Godwin's 开刀做出来的一个女科学怪人。 Bella 身体是一个成熟女性的身体，她的前身是一个跳河自杀的一个女性，叫做 Victoria。Victoria 长期被自己的丈夫家庭暴力，所以她忧郁过度受不了，她就跳河自
啊，那刚好就是被那个 Godwin 看到， Godwin 就发现他的尸体呢其实还有利用的可，就把他的尸体接回自己家，还发现他肚子里面其实有一个还活着婴儿，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婴儿的脑袋就移植到这个濒临死亡的女性的脑部，造成了 Bella 这个小小孩出现哦。故事一刚开始呢，你会看到导演用的是一个黑白画面，有点像是默剧。这个外科医生呢，他还有个助手叫做 Max， 那 Max 后来有爱上 Bella， 甚至被 Godwin 去促成他们的婚姻哦。可是 Bella 她毕竟是一个婴儿脑袋的女孩嘛，所以她后来就是被那个 Duncan 诱拐出去去闯荡世界哦。后来就会看到很多 Bella 探险的故事，不论是在里斯本、在亚历山卓、在巴黎，后来回到伦敦，你都可以看到 Bella 一点一滴的透过她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透过性爱所体验的各种男人，还有透过参加舞会、跟人家吃饭、然后跟人家讨论哲学等等的这些过程，一点一滴的让她的脑袋逐渐体会到什么叫做甜蜜的暴力。因为她里面就是曾经有讲过一句话，说她就是探险一圈回来，她发现这世界不是那么单纯，只剩下甜蜜与暴力哦。你在这个过程可以去反思很多事情，因为他的电影除了讲到一个女性蜕变成自主思考、有自我思考能力，甚至能够自主决定自己人生的一个能力之外哦，探讨的不只是女权主义，他还探讨很多贫富差距，还有思想碰撞的事情，以及社会规范我们的道德教条的一个反思。刚开始 Godwin 是想办法把他藏在他自己家里，不让 Bella 出去跟其他人碰面，那种的男性是有点像是我们从小在家庭的教条的管理之下，我们可能就是会仰望父亲、惧怕父亲的教导，而去进而限制我们本身女性的思考。Max 又是另外一种男性，他默默守护在他身边，不断为他付出，然后能够接受他所有样子的一个男性。那再来Duncan就是花心的律师哦，他又代表了世界上的某一部分男性呢，掌控欲还有占有欲这些东西体现在 Bella 身上，对于 Bella 反而又是另外一种女性的束缚。他后来在船上遇到那个黑人 Harry， 又是另外一种男性思考束缚，就是因为 Harry 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所以他故意带 Bella 去看亚历山大那些贫民窟的那个残酷角色，并且告诉 Bella 说，你的思考太过于天真幻想了，我要给你看到人生的苦难就是这么的让人不堪。可是没有想到 Bella 后来打脸他说，其实我后来看完这些东西，我反而对人生感到很多希望，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害怕被看到内心的小男孩罢了。顿时哈利就被他怼到一个无言以对哦。这中间很多很多的故事剧情穿插，会让我不禁想知道男性观众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因为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 Bella 她其实在演的反而是我们现在女性社会遇到的男性的角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女听众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比方说从一刚开始 Godwin 他以自己身为父权的角色去束缚 Bella 的生活，说 Bella 不听他劝，然后跑出去跟 Bella 后来卖淫来当成自己身材的工具，还有他利用卖淫来体验 所谓的生活百态哦。这些事情呢在男性世界来讲其实是正常不过的哦，因为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男生是付钱去妓院嘛，可是 Bella 在中间一直被骂是妓女，甚至那个 Duncan 也无法接受他用这种方式来谋生。可是事实上你回归现在的男权主义社会，很多男生是会去嫖妓，他可能会去跟很多女生上床约会打炮，可是没有人会去说这些男生是妓女或是妓男。其实你在看这部片，你会不禁的反讽，觉得 Bella 在做的事情其实是现在很多男生在做的事情，可是一旦一个女性去做了这些事情，男生就受不了了，就像里面的那个 Duncan 一样被 Bella 逼疯，可 Bella 却觉得我理所当然啊，我又不是你的谁，我不属于你啊。 其实很多男生也是这样子去跟女生来往的，我不属于任何女性，我有身体自由权。可是其实在现在你去反观很多女性，她去表达她的身体自主权，她去卖淫或是她跟很多男性上床，可能就会被说破麻啊、妓女啊、表哥表弟到处都是。可是你很少会去批判一个男性是这样子的，所以里面让我有很多反思。他里面又遇到很多女性的角色，比方说他后来跟他一起在妓院认识的那个黑人女生，我有点忘记她的名字，然后那个女生带领他去认识社会主义。 Bella 不仅开始念了哲学，也开始了解社会主义这件事情，然后甚至跟那个黑人女生也发生关系了嘛。这个议题又牵涉到跨性别还有同性恋的议题。到最后呢， Bella 回到伦敦，因为外科医生已经身体渐渐虚弱嘛，所以 Bella 就回去找他，并且了解到说原来他是由他妈妈肚子里面的婴儿的脑取出来，然后移植出来组合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到震惊，而且是非常生气 Godwin 把他变成一个这样子。可他又同时感谢 Godwin 让他能够重新体会活着的自由，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所以他最后就也讲了一句话，因为你让我体验到活着的快乐，所以我原谅你了。他后来就选择跟 Max 结婚嘛，那我觉得他这个选择也是非常对的，因为他也是让你会去反思到说，其实蓦然回首阑珊处，那人就在原地等你的那种情境哦。就是其实 Max 是里面所有男性当中是最能够接受他现况的一个状况。他知道他当过妓女，他知道他跟很多男生上床，他知道他做了很多在那个社会当中不被接受的事情，可是他还是愿意接受他。他们要婚礼的时候，后来杀出 Toria 生前那个家暴老公， Bella 为了探究他为什么会去跳河这个原因，他勇敢的去跟那个家暴男回去，就发现哦，原来就是 Toria 是因为被这个男生的家暴的暴力倾向而选择跳河的。最后呢，他也不畏强权的为了自己站出来解决掉最后一个男生这样子。大家可以回去看剧情啦，就我也不讲太多。最后那个画面就非常完美，你就可以看到就 Bella 她是生活在一个多元世界里面，跟她做过爱的女生还有跟她的老公是住在一起的，家里有不同组合的动物以及被她植入山羊脑的前夫。这个状况其实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怪异，可是又非常合理。因为如果你看过整个 Bella 的故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在暗示 Bella 已经活出他的自我了，而且他已经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生，他完全不受任何的道德教条框架所束缚，他做出他自己想要做的样子，说了他想说的话，体验过他想体验的人生。看完我觉得其实还蛮感叹的，因为会有点像是从梦里回到现实的感觉。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女生真的受了很多道德教条约束，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符合这社会对于女生的期望。有时候我跟身边有些女生聊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这些女生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洗脑洗得蛮严重的。有些女生她就是会一直觉得婚姻就是人生必经过程，养小孩就是要她以后老了养回来，养儿防老观念。有些女生就是会有点恋爱脑，明明就是已经看到身边的男生在 PUA 自己了，然后他们还活在 PUA 当中还不自觉的女生非常非常多。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男生看完这部片了之后，其实都有对于女性主义有改观。就是因为这部片它的导演毕竟是一个男性导演，用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女性主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激赏的。就是他可以看到这么细层面的事情，是让我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值得看。那现在其实它还在上映当中，只是场次已经不多了，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的人呢，我真的建议你不用再犹豫，你就赶快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会给你的启发非常的多。 它绝对不是一个表面你看到那种只是怪诞美学，然后只是在讲一个婴儿脑女人的故事的那么浅的东西。它里面讲的很多意识还有很多反思都是你看完电影会感非常余波荡漾的。至少我看完电影的这三天，我都会一直去想那里面剧情，然后会一直去想说，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做，那为什么贝拉会那样做。他得奥斯卡影后算是真的实至名归。 Emma Stone 其实是这部片的制片，他不仅会挑片哦，还非常有才华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音频，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讲的不是很好，我今天有点算是想要赶快把我想要分享的事情讲完。那因为这个音频我现在是3月20几号录的，不过我大概是会接近4月的时候才会播放这一集，所以我想要趁我有记忆的时候赶快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完。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这一集说书还有个人分享的话，请在频道上方帮我按赞订阅以及赞助我一杯热可可。那就下集拜拜啦。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